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最新的一期紧急上线的这个素质不详。然后我们想聊聊这最近很火的这连续霸占热搜多天的这个王大陆事件。其实我对这王大陆我听过他名儿，我也见过他好像这个形象，但是我其实对他不是特别熟悉。朱老师对他更熟对吧？
我也不算熟悉吧，听说过。
嗯，弯弯，这个王大陆在台湾属于一个什么级别的明星啊？
我觉得问我不准的，因为其实我虽然说看过他几部电影，好比说我的少女时代，但是一直对他就不是有很好的感觉吧。对、
哦、为什么？
对，就
他长得有点邪对吧？
对，就有点邪气邪气的，然后感觉就是被刻意制造出的一个男明星吧、嗯、然后没什么太多的记忆点，我自己这么觉得。
我简单的总结一下他最近这个事件啊，就是最近王大陆主要是陷入了两起负面事件，一个就是逃兵役事件。
嗯，
在今年的2月18号呢，王大陆因为涉嫌花费100万新台币伪造心脏病，哇，这么贵啊，100万新台币，20万人民币了，伪造心脏病诊断证明，逃避兵役被捕，后以15万新台币交保后，原定于3月13号入，过几天他应该就入伍了。但是呢，最近发酵的事件是他被捕之后呢，被发现了教唆伤人事件。但是国内我看爆出来都是杀人未遂，就是警方以杀人未遂之后把他作为这个调查啊。最近说是改成为了伤害罪。哎，我就想知道，我们就也是只给点啊，婉婉，就是我就想知道。如果说王大陆这次被判刑了对吧，别管是伤人还是杀人未遂，他服完刑之后还会继续要服这个兵役吗？
这就是还蛮有趣的地方。
嗯，
就是如果说他在妨碍兵役的这个问题在台湾叫做妨碍兵役罪，
嗯，
然后如果说他只是第一件事情被爆发出来，被披露出来，然后被逮捕之后呢，他是服完刑之后还是必须得服兵役的。
哦，
对，等于说他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行为，所以说他这个犯罪行为不会影响到他服兵役的这个义务。但是呢，又发现了他有所谓的教唆杀人故意或者是伤害的这个刑事案件之后呢，
嗯，
如果说他被判了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么他第一项的兵役问题就被解决了。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
就被解决了。
对，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只要你被判超过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嗯，
那么你就不需要当兵了。
因为军队不需要有污点的人是吗？
对对对对对，等于说你这个人在军队里面会是一个麻烦人物，诸如此类的考量，所以说这种人是不适合入伍当兵的。
哎呀，那他倒是随了愿了对吧？
对，所以说他真的就是有点歪打正着的免除了兵役这个问题。
哎，可能他今年求的愿望人家就是不服兵役，但是没想到后果会这么重、啊、是以这种迂回的方式来实现的。
对对对、哎、付出的代价更大。
对，
不服兵役但是改服刑了。
对，没错没错。
那我想了解另外一个问题，他现在不是被告这个杀人未遂吗？就是殴打那个网约车司机对吧？
对，
以你来看这个起诉的罪名是不是有点重啊？在我看来好像就是殴打呀，当然据说打到了 ICU 里面，所以我不知道台湾对这个杀人未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其实他这个案子主要来讲的话，等于说杀人罪跟伤害罪的最大的差别就是你的动机，你是以奔着杀人的目的，夺取他人性命为目的呢，还是只是要伤害他的主观意识？对，所以说在主观要件上面是最大的不一样。那一开始检调他们检方或者警方他们在做侦办的时候，朝着是杀人未遂的这个方向去侦办，或许虽然说我还没看到网络上面是有他被打或者是他们在伤害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这个视频，但是我没有看。那我当下看到的这新闻的第一直觉是，或许他在殴打的过程中有说给他死或者是要他命的这样的说法，
对吧？
对，要弄死他的这种说法言辞表露出来之后，就可以间接的去证明说他们可能是奔着要夺取他人性命的这个目的去殴打，所以说才会先以杀人未遂的这个罪名去做侦办。但是其实有时候在打人的过程中是口头上的说法只是一个宣泄的，所以说到后面才会改以伤害罪去做侦办， 所以说这个是、所以说杀人罪跟伤害罪在本质上面主要是你有没有杀人的故意，就主观的翻译为最大的区别标准。
那现在改了伤害罪了，你估计以目前他打人打得这么狠的话，王同学会蹲多长时间牢啊？
如果说他按照这样子来讲的话，应该不会是轻伤罪，而是重伤。
他这个应该是还打了两个人，对吧？不光是打了这个网约车司机，据说还把那这个调度这个网约车的这个人给打了。而且我觉得他打人的点也很，据说是这个王大陆啊，下飞机的时候在机场啊叫了网约车之后，可能开来的这个网约车呢，可能台湾好像很少有这种特斯拉，对吧？结果开来的是个特，
还是比较少。
对，开来的是个特斯拉。这王同学可能在大陆也没怎么坐过特斯拉，他不知道怎么开这门，然后找不着这门把手，你知道吗？然后就生气了啊！我估计是不是上车之后又这个跟司机又就揶揄了几下，然后就觉得自己丢了面子了。雇人先好像是把网约车司机给揍了，然后又揍了调度员，是这样吧？主要是
他是教唆伤人，他是
找了一个逮楼，
没有，他是找人查到了这个司机和调度员，然后找人把他们打。
哦，还查了这个？
他不查，他是找不到人的，他不是当场打的。
那还涉西安，是不是所谓的信息泄露罪啊？就像这个大 S 告王小飞一样。
他其实不是自己伤害，他是教唆伤人。
对，他是教唆伤害，等于说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叫做教唆犯。
所以他会比动手打人的人的情节要轻吗？还是更重呀？
其实这在法律上来讲的话，有可能会是正犯，就是共犯的结构，所以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有可能，但是还是要具体案子具体分析。那我回忆一下刚刚苗叔有提到的，就是他今天主观上面在那个减掉他们侦办方向已经改为伤害罪的这个方向的话，所以说如果说是过失伤害致人于死的话，是在台湾是处七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等于说伤害
起限就是七年，对吧？
对，最低本刑是七年以上一直到无期徒刑，这是伤害致人于死。但是如果说是致重伤的话，是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说是普通伤害罪，那就是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他很有可能还是要继续服兵役的，听起来。
对，我觉得当然就是还是要看这个网约车司机的伤势到底是会不会被认定为重伤还是轻伤。但是我这么按照平常台湾来讲的话，一审死刑，二审无期徒刑，然后再审的话可能越判越轻的这个趋势来讲的话，搞到最后可能就是一年以下，或者是
一年以下把人打到 ICU 只要住一年嘛，
就是一审无期，然后二审可以改成一年，这很儿戏啊。
对，就等于说我不敢这么认定，但是有可能因为事实，因为这种事情在台湾的演艺圈不是第一起。对，好比说十年前十一年前有那个 Makio 他们，对，也曾经也是打了小黄司机，
殴打出租车司机。
对对的，也是殴打出租车司机，也是一样发生了刑事的案件。因为那个我记得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是被打进 ICU，但是他们也没有被判到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那马 Q
对，他喝多久了，在街上发疯。
但是一个女生应该没那么重，对吧？
他是叫人来打的。
哦，也是叫人来打。
对，
叫一个日本男生。
日本男生。
对对对对。
马 Q 也是很疯。
咱们再讲讲这个台湾兵役，这个台湾这个兵役是男生都得参加，只要没有身体没有问题，对吧？
对，原则上只要你符合服役的身体标准的话，就一定要入当兵。
就是有哪些病不能？心脏病肯定不行。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想招逃这个兵役？逃兵役在台湾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吗？
逃兵役是在未当兵之前的男生都会想要去考虑，就算没我不敢说绝对，但是一定有少部分人一定动过这个心思。
所以
好比说在
台湾的这个兵役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不太了解。
就一般男生来讲的话，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高职的时候，原则上在高三之前就会先去做兵役体检，
就是在成年之前，十八岁之前。
对，十八岁或十六岁之前，因为有十六岁是因为你可能没有继续升学，就初中毕业之后就有可能需要入伍。那我们如果说是有，
所以年龄的限制是十六岁以上就可以了。我一直还很好奇，总是听说每个成年男性都需要服兵役，但是完全不知道具体的规定是怎样。
就台湾来讲的话，十九岁 到36岁都是所谓的役男，就是必须服兵役。
所以在19岁到36岁期间任意找一年的时间去服兵役就可以了。
原则上是你只要还在读书的阶段的话，你就可以暂时不用入伍当兵。
就一年对吧？服就是服一年。
不一定，就像前些年是只要当4个月的兵。
4个月都要逃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连这4个月都想要逃。然后在我之前的话曾经也有2年的甚至还有3年的兵，只不过那2年3年的那个是比较早期的，然后像我自己是服1年的兵役。
明星他不愿意去服兵役其实是不愿意让自己的事业突然中断。
是的，而且曾经像那个跟罗志祥搭档的欧汉生，他就是
欧弟，
对，欧弟欧汉生，他就是服役之前跟退伍之后的知名度或者是热度真的是有天差地别的不一样。然后在台湾来讲的话，就是我像我自己是在高中要毕业的高三阶段就先去做兵役体检，然后原则上你只要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就等着抽签。然后我自己周遭就有同学是因为心脏有问题或者是扁平足，扁平足也不用当兵。对，
所以是抽签的、对吗？不是说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去。
抽签，我所谓的抽签是兵种的不一样，好比陆海空军这种兵种的话就是靠抽签的。
哎，他怎么测量你扁平足啊？
医生诊断有个诊断标准。
对，然后最粗略的判断就是你蹲下你没办法蹲的话、蹲不稳的话你原则上就有可能是扁平足。然后还有我曾经在因为我自己是舰艇兵我在同一艘船上面就有跟我一起入同梯的，然后当了1个多月的兵之后突然被通知必须下船退伍，是因为他被查出有地中海型贫血，这也不用当兵在台湾。
我是想王大陆本身是这个在演艺行业完全可以做一个假的硅胶的这样的一个脚套上去，让自己的足踩出来的脚印像是个扁平足，其实还要搞这个花100万新台币伪造一个这个心脏病诊断证明也是。
其实不需要搞这个，像蛮多同学他们那时候就开玩笑了，就是把自己在做体检之前把自己吃胖一点，体重超过标准的也可以不用当兵
啊？是吗？
对，过胖过瘦或过矮都不需要当兵。
那会不会就是说等你瘦了之后还得
有我印象中好像会让你在半年之内再去复查一次。对，
所以半年之内如果说瘦下来了你就还得还去，但是你要保持半年的话
对对对，
他也就认为你就是个胖子了。
是的，然后因为我在船上会有那个军医嘛，这些军医他原则上有些也都是义务役，就是像这种国民义务服兵役的这些义务役的那个军医，那他们几乎都是医学院的毕业生，所以说对，然后这些医学生呢肯定就更知道说逃避兵役体检的一些窍门。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在船上也跟这个军医就闲聊，他们就说其实医学院的学生还蛮多男生是为了这个下了一些功夫的。
所以其实台湾在考上大学也就是拖延几年，但实际上你逃不了这个兵役。
对，除非你真的就像刚才提到，就是你可以本科研究生到博士甚至拿2个博士，你就把你的学籍一直保留到36岁之后，你就不需要服这个兵役了。
除了生病以外，肥胖啊扁平足这些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逃离吗？
就是一直延毕啊。
对，就用
一直毕不了业。
他认海外的嘛，其实我觉得王大陆完全可以在大陆找一个学校一直读书。
有啊，其实有很多演艺圈的男明星他们就到了一间学校去挂着一个学籍，又无止境的延后当兵这件事情。
对
啊，
对，王大陆其实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做什么假的体检报告，他考个研就解决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还蛮不懂他的思考逻辑到底在想什么。
可能学习这么差，
不能否认台湾有很多学店啊，就是你只要花钱就让你挂一个学籍，然后保持最低的出席率诸如此类的。
其实性价比很高呀，你可以逃过兵役然后还能混个学历，
然后还可以享受一些学生的福利
啊。对啊。
哎，他认这个大陆的这种吗？比如说他要在大陆上学的话。
台湾是不承认大陆的学籍的。
哦，
对，
所以他要在大陆读书的话 他还得服这兵役，对吧？哪怕得退学也得服这兵役。
对，除非他都不回台湾。
哦哦，他要一直不回去，其实也就没问题。
对，等于说有很多像小学或中学就出国留学的这些小留学生，
嗯，
如果说他们一直在海外，然后还没有放弃台湾的户籍的话，他们在36岁之前，如果一入境台湾的话，就有可能要被抓进去当兵。但是如果他超过36岁之后再进到台湾去的话，他就已经超过了服役年龄，那么他就不需要当兵了。
那会有罚款和惩戒措施吗？
原则上是不会，针对这种小留学生的话是不会的。对，
那王大陆假如说他一直在大陆待着，
嗯，
他理论上在大陆工作的话，他不回台湾，那也应该其实没什么问题，听上去。
是啊，但是像我现在自己的状况就是，在台湾的户籍法有规定，你超过2年之内没有入境台湾的话，你的户口会从你的原本的户籍户口，等于说我的户口在我这个家，
嗯，
但是如果我2年之内没有入境台湾的话，我的户口就会被迁移到区公所。就有点像是街道办事处的这种感觉一样。
OK，
对，会被除户，但是不会被消除在台湾的户口的一些权利。
嗯，
所以原则上不会因为这样子，你好像为了逃避兵役都不回家看家人之类的，我是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吧。
其实韩国也有这种兵役制，韩国的制度跟台湾的有
很像，非常类似。我觉得，因为之前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时常看到很多韩国的男艺人会因为兵役问题要入伍啊，然后一堆粉丝去送行之类的新闻。所以，但是呢，在我们之前有了解过，就是韩国的兵役要求会比台湾更严格。
对谁的要求？
对当兵的这个男生来讲，等于说在台湾，说实在话，台湾男生服的这种义务役的兵役内容其实不会太辛苦。
哦，所以是韩国人要更认真的当兵对吗？
对，等于说他们可能会更辛苦的在服兵役，但是至少现在我不敢说，但是至少我在当兵的这一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辛苦。
但是韩国有一项很奇怪的这个，他说纹身要超过全身的皮肤的1/3，你就可以不服了。
这个我不太确定台湾是不是，但是我们在船上或者是我之前当兵的时候，你身上如果有纹身还是必须当兵入伍当兵，但是呢你是没办法参加一些兵种，好比说仪队、仗仪队，好比说就有点像是天安门的国旗班这种角色，你身上有纹身的是进不去的。
如果是义务役的跟职业军人，他们的军种和岗位其实是会不一样的对吗？
是的，等于说当然就在台湾来讲的话，有义务役就是这种国民义务服的兵役叫义务役，然后也有那种职业军人的，我们在台湾的话叫做志愿役，就自愿去当兵的这种叫志愿役。那志愿役来讲的话，原则上除非是从小或者是先去读军校系统出来的，原则上都是军官或者是士官，会是一个军事官。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职业军人的收入是很稳定，而且相对比起一般同年纪在外面的工作岗位来讲的话，收入是比较高的。
哎，这个好像跟大陆是很相似的。
对，因为他们毕竟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时间陪伴家人的时间嘛。对，所以说在台湾来讲的话，职业军人的收入是其实是蛮高的，至少稳定的高，然后还有一些福利。
我记得欧弟当完那个兵之后好像还出了兵变的事件对吧，自己的女朋友马 Q 对吧，本来交给这个小猪去照顾，最后好像照顾成了小猪的女朋友。
对对对对，是有这样的绯闻的。虽然说我们那时候台湾男生要当兵之前，除了怕进去军队会被欺负之外，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怕被兵变吧。
嗯，
对，
就女朋友被
哦，管这个叫兵变呀？
对，我们这种等于说在当兵期间女朋友变心的，这个就统称为兵变。然后那个我建议喵，我可以给喵叔一个建议，就是台湾有一首歌就叫兵变，是康康唱的。
嗯，
对，然后他的歌词其实真的还蛮写出台湾男生当兵的心情的。
嗯，
你待会可以搜搜看。
好，
对，
我们一会儿就用这个歌做结尾。
对对对，我真的强烈建议这首歌，确实，而且确实还蛮好听的。对，
哎，对，我之前看奥运会的时候，好像有一些粉丝说，就是韩国的运动员如果在国际比赛 就是拿到了很好的名次，他就可以不用服兵役了。台湾也这样吗？就是比如说
台湾也是，
你取得了什么重大的学术成果，有什么很厉害的比赛成绩，重大的什么奖项，就可以不用服兵役。
对，台湾也有，台湾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拿到好比如说奥运金牌或者是世界级比赛的很好的名次的话，你可以原本要服一年的兵役的，可能只要服12天或14天那种，只是进去训练一下，你有一些军事的常识或者是基本的技能，就可以免除你的兵役这个义务了。
咱们再说回王大陆，你觉得王大陆这在台湾属于这个涉黑吗？这个
目前来讲，好像他这次殴打这个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的这个事件是有黑道人士介入的，殴打的这个人或者是这群人背后是有黑帮背景存在。
现在就是台湾这个演员涉黑的这么普遍吗？
还好吧，不过在早期台湾的演艺圈确实是有黑道介入，那黑道介入的那个背景主要是因为早期很早期的台湾这些演艺圈的艺人，他们是会有所谓的地方公演，那地方公演的特种行业的场所大多都是由黑道经营或黑道把持的，所以说他们也有时候会去抢艺，等于说你这个艺人不准到别人的场子去表演，必须到我这场子来表演，这样子拉扯的过程中时常就会有发生黑道冲突的这个社会事件出现，甚至曾经还发生过爱拼才会赢的这个主唱叶启田，他曾经就因为这样子被黑道开枪。
哦，
这是我小时候听闻过的这种类似演艺圈跟黑道有纠葛的这些问题存在。
你看大陆如果说艺人这样被判刑了之后，他的演艺生涯就基本上结束了，就
对，
就会按照这个所谓的劣迹艺人呢。
是。
那台湾有相关的政策吗？
台湾没有，台湾主要还是用社会舆论去决定你是否还有没有办法在演艺圈生存。否则的话，其实像吴宗宪他也曾经也有治安事件的负面新闻产生，但是他到现在还是活跃在演艺圈嘛。
对，包括我看跟那个房祖名一块吸毒的那小孩叫什么，我都忘了。
柯震东。
对，柯震东好像在台湾又复出了，对吧？
对啊，所以然后还有一些演艺圈的大哥大姐，他们时常会有的问题就是，好比如说赌博，对，赌博的这个问题也是，你说是不是有一些社会负面或者是刑事问题，这确实都有，但是这似乎在台湾来讲的话是不影响到他们的支持度或者是接受度的，但是比较触犯到台湾民众的这个红线会是在所谓的酒醉驾车，这个会比较对，这个会比较严重一点。
台湾犯罪的艺人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大陆列为劣迹艺人，
像是会的。
会吧，因为柯震东就是台湾艺人，
但是柯震东是在大陆吸的毒。
哦，这样啊，
好像是会的吧，
也是会被列为大。
因为我现在想得出来，还在内地活跃的艺人，好像没有是有犯罪前科的。
我就印象中是什么呢？那个台湾有个演员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叫大饼，他在台湾不是吸毒嘛？
对，
最后他生命的最后，其实他是在大陆去世的嘛，他生命的最后还是在河北电视台当幕后的一个人，叫什么策划呀，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他倒没有在目前。
对，就淡出荧光幕。
你估计是不是以你的判断，王大陆也就从此之后就淡出了？
那我就不敢确定，因为我对他的印象好像他就是他爸爸，他父亲好像也是蛮有影响力的。
是吗？
对，他也是，他爸爸好像也是很成功的一个台商人士，所以说对他来讲的话，台湾民众对他并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毫无悬念的支持他。
岛内怎么评价这事儿？
一般来讲好像就觉得他邪邪的，然后并不是很，他一直以来就不是很普遍的受欢迎。对，所以说他今天出了这个包，台湾网络上面就有讨论说，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那个《我的少女时代》，然后就有人
真没看过啊，
就有人提到说他在剧中的角色就很呼应他现在所惹出来的麻烦。
会不会是因为选角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有这种很邪的气质，所以
对，
完全是本色出演。
是的，然后好像就是会呼应到他自己的这种，
所以现在也是本色打人呢。
对，
我看有人说这三名到案的人员啊，有一名还是现役军人。
哦，这我就没有掌握到。
嗯，如果说是现役军人参加了这事儿打人，这个以台湾的法律会怎么着？军事法庭审判他。
那就又牵涉到好几年前的那个洪仲丘事件。
嗯，
等于说在台湾来讲的话，按照原本以前的法律，军人犯罪就是军事法庭审判。
嗯，
但是现在改成是军人除非触犯到军事条例之类的，否则他触犯一般 刑法的话，他还是用一般的法庭或者是一般刑法去规范去审判。所以说当初在台湾好像军人去怒骂他的长官一定是军法处置的，但是现在反而是你在外头是混混，你进到军队去你跟长官发生冲突了，长官反而不敢讲话，是因为现在他们已经不受在这一种行为上面已经不受军法所管束了。
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刚服了两个月役，我就出去帮别人打人了，然后被抓起来了，然后比如判了我个三年，我出来之后还用继续服完剩下的九个月吗？或者是
没有超过五年，
等于说你因为事情中断了你的兵役，事情结束了之后还得把你所欠下的兵役继续服，
才补回来。
对对。
那如果超过36岁了呢？
那就可能没办法了，因为你已经超过了你的役服役年纪了。
如果判了超五年也是不用再服了对吧？
对，你就根本上你就不符合服兵役的条件。
但是按照你的研判估计，这几个打人的包括这个已经当兵了的包括王大陆都得还在继续得服兵役。
我认为是，我没那么乐观的觉得说他就可以因为这样子免除兵役。因为这样子的话台湾民众可能也没办法接受吧。
嗯，
对。
但是说实话，大家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他被判轻。说实话，以我的角，我对正义的角度理解，你要像王大陆这种在大陆的话，他是明星，这么干的话，肯定会被严判嘛，对吧？
对，
起到一个杀鸡儆猴或者示范效应。
重判吧。
对。但是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台湾反而会因为他是个名人，他可以走各种关系，会被轻判，对吧？
我不敢这么，其实我不是因为不是这样的出发点去说，而是因为这件事情要怎么去认定他是伤重伤还是轻伤，这或许也要看当事人之间的沟通，这真的不好说，不能这么样的下定论。
哦，
对，因为真的我没有任何的依据就说他动用关系去走关系。对，
嗯，
其实他没有任何从轻的情节呀，他也没有自首，也没有主动的去积极的赔偿，也没有向受害者家属表示什么悔过之类 的。
这是大陆这边规定吧？台湾也有这一套吗？
台湾也会看他的犯后态度良不良好，
而且
有没有主动积极的跟当事人做和解的动作，这也是会纳入量刑的标准。
而且他还把打人的过程拍下来发给他的朋友去炫耀。
对，
就他如果不
过分的，
对啊，他如果不拍下来去炫耀这个事儿，最后也找不着人。他是因为留下了记录，结果是被查手机给查到了。
嗯
嗯，警察也不是因为抓到了他才找到了证据，而是通过翻他的手机有了意外发现。
对，
所以就还挺恶劣的，
而且还蛮白目的。
对啊，不会开特斯拉门就要打人家，这是。
特斯拉风评被害呀。
嗯，
怎么不跟林志颖聊一聊呢？让林志颖教教他怎么正确的使用特斯拉。网上有一个视频叫做，是一个网友剪辑的，叫做王大陆打不开所有的车门，他什么车门都不会开。就是他上综艺节目的时候，他坐了一个出租车，然后他也不会开那车门，他最后把玻璃摇下来，把手伸出去从外面拉那个车把，才把门打开。王大陆不是只不会开特斯拉，
他是从里边打不开下不了车对吧？
对，他就把玻璃摇下来了，把手伸出去从外面打开。
我以为他一开始就没进那个特斯拉里面。
没有，说的是另一辆车，就是他打不开所有的车门。
但是我现在也怀疑他是下不了车，然后跟这个司机揶揄的，因为特斯拉的这个开车门的确是摁一个按钮。对，估计他瞪了半天门，然后还被司机嘲笑。
有可能，因为其实那个视频真的会觉得说他还蛮过分的吧，因为我只是看到新闻标题说他还有比中指挑衅的那些行为举止，所以说我真的觉得他并没有可值得被同情或者是被原谅的任何的说法，我能接受的。
其实我也不同情他，
我并不觉得司机有可能嘲笑他，也许是他打不开车门自己生气了，然后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行为，然后司机才会制止他，然后他就更加的暴怒了。
对，就有点恼羞成怒的那种感觉吧。
不过这也不重要了，我觉得怎么也不应该把人打到 ICU 啊，
对
啊，哪怕争执推搡两下，对吧？哪怕你对你最过分，你想泄愤的话，你砸了他车，你再赔他一辆新的，对，就打人打成这样，我觉得有点让我匪夷所思。
哎，我觉得他气性还挺大的，就这个事儿过去了，哎，他还倒回去，还要把人家给找到，然后再叫人去殴打他，就是。
而且他要把吊车员给打了，我也是很奇怪。他这是找不着那个吊车公司的老板，我估计他要知道那个打车软件的老板，估计也会动手。
对，但是其实客观来讲的话，王大陆他今天这件事情会闹得那么大，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有艺人的这个身份，否则的话有很。他这种行为举止，有很多富二代也都是这种德性的，对吧？对，所以说今天会闹那么大，只不过就是因为他有艺人的身份，媒体才会关注。否则的话，有时候在网络上面时常看到一些比较恶劣的那种富二代，也其实也是这种自己没做好，结果恼羞成怒，叫了一帮人去教训对方。对，
还有一个关键，会不会数罪并罚？你看逃兵役，这算不算一个惩罚？就伪造假资料。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他伪造假资料还触犯的，在台湾来讲的话，有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罪，就有点说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伪造文书。对，伪造文书，然后伤害罪、逃避兵役罪，所以说他这个是三个罪行是分别论处，然后要数罪并罚的。
这都超不过五年吗？这三个
如果说真的如果这三个都判出来，而且都是有罪的话，我觉得加一加应该是超过五年是跑不掉的。
好，那至少他不用服这兵役了，还是满足了。
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到底是不是构成重伤。因为重伤罪的法定刑期就是五年以上。就算法官他想要轻判，除非他有其他减刑的理由，否则的话法官也必须从五年以上开始判起，想要帮他开脱这个兵役的问题也没办法。
对他来说也无所谓了，你想坐牢都坐了，对吧？也不在乎再多这一年兵役了。
对啊，所以你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在警察找到王大陆的手机，看到他这个视频之前，其实受害人家属已经报警了，警察居然一直没有找到人，我觉得很奇怪。
这又衍生，我看了一下，这又衍生出其他的案外案，就是有警察涉嫌的泄密罪，在台湾内部还是有在继续侦办这个警察泄密的问题。
哦，徇私枉法了，这里面还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王大陆，因为王大陆应该连累了不少。
所以。弯弯，你掌握的情况实际上是警察知道是谁，但是呢，警察因为内部有泄密的情况，所以导致人没抓住，还是说警察根本都不知道是谁？
他是因为有那个个人泄密的问题，所以说害得这个警察被拔关、被撤职。
就是警察知道，告诉他了，等于大案套小案，对吧？
然后这应该是说他这个是衍生出案外案，因为王大陆这件事情被警察开始侦办之后，发现警察内部是有泄密给这些人的，就是王大陆他不是找一个黑帮去打那个 Uber 的司机吗？
对
对，然后呢他们警察进一步发现说，王大陆当初在想要逃避兵役的时候，找到一个诚信男子安排做这个心脏病的假资料，但是呢一直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王大陆觉得他被骗了，那时候王大陆先去报案说他被骗了，
被骗了做假资料被骗了吗？
对，他以为等于说打人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警察这边已经接受到王大陆去报案说他被这个姓陈的人骗了这个要逃避兵役的假资料，等于说他拿钱不办事，王大陆觉得被骗了，他去报案。就在过程中呢，警察在办案过程中误以为这个骗人的人的这个某 A 是这个嫌疑人，所以说他把这个某 A 的嫌疑人的这个个人资料泄露给帮王大陆打人这个黑帮的人，等于说诈骗的嫌疑人的个人资料给他们。现在被警方查出来，这个警察泄露资料给报案的人。所以说又导致出案外案，就是又增加了警察泄密的问题、刑事问题出来。
所以王大陆去报复那个人了吗？
没有，但是被查出说这个警察在侦办过程中泄露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资料给报案的王大陆他们。
所以王大陆很搞笑，去报案说自己伪造文书。
这哥们儿也太不聪明了吧，这脑袋这
我要逃避兵役，我去做假资料，结果我做假资料被骗了之后我还去报警。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样子。
这哥们儿就对听上去脑子不是很清楚的样子，对，嗯，
对，所以又牵扯出案外案，这是今天晚上我看到最新的新闻是这个样子，对，
好吧，那我只能预祝这个王大陆同学能够在监狱中多关几年了。
嗯，反正其实我真的觉得台湾当兵现在真的没那么辛苦，没有像以前。嗯，气氛那么紧张的时候那么辛苦，反正
不说都叫草莓兵嘛，对吧？
对，或者是真的是就像夏令营一样。对，真的是像夏令营。所以说其实你说逃避兵役对现在台湾人来讲的话是还蛮瞧不起这些为了逃避兵役做假资料假动作的这些役男的，认真这么说。因为在台湾的氛围真的是你当兵就跟内地一样，光服兵是一种荣誉啊，说真的。嗯，而且在台湾有好汉都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这句话真的是好像也不成立啊。对，
嗯，
至少当兵对我来讲的话，我真的是觉得是从男孩变成男人的一个转捩点，
也是另外一种学校嘛，对吧？
对啊，而且在军队里面真的是自成一格的小社会。
嗯，
对，什么人都有，
虽然你们是伪军。
是，对，没错。
行 OK， 那咱今天就聊到这。
这个歌是我这张专辑唯一收录的一首新歌，希望失恋的朋友要谅解你的另外一半，因为有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不是很好，只是你不愿意承认。月台目送我离开，好心疼，不能陪在你身旁，怕你会孤单，是否你也想着我，好遥远，几个星期不见你，你就爱上别人，说要等我回来，分开，你的鬓边我好难挨，难道你已忘了我？伴着流星坠落，好难过。 劝我自己要振作，日子还是要过。那天晚上收到你的分手信，我躲在棉被里偷哭，但是我并不怪你，因为我知道让我变成男人的不是当兵，而是你离开我，说要等我回来。你的鬓边我好难挨，难道你已忘了我？说要等我回来，为何如今要分开？我自己要振作，日子还是得过。谢谢。